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9日星期五，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单笔的，从来没有过。加起来比拜登的四年都多。川普第一任期搞了180多亿，四年，结果这次一把就干了110亿。川普要干嘛呀？你不要稀土了，难道他要砸盘吗？实际上这也侧面表明，在里边的那个贸易谈判实际上非常困难。那说到俄乌战争，那关键现在是明后年这日子怎么过，关键是那笔钱。冯德莱恩放话了，不决定今天谁也别想走，关门放狗，谁也别想走。今天欧盟要抉择俄罗斯资产到底给不给，今天要有个说法。那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今天 CPI 啊，明天出 PPI， 今天 CPI 一出来，大家一看不错呀，原来预计的是3，现在搞了个 2.6， 你看你们这帮人打脸了吧。结果这架不住有这么多专家呀，大伙儿仔细一看，嘿嘿，原来美国的统计局你们也这么干啊。一会儿咱们说说里边啊，这里边让人家给抓到了。最后呢，今天周末嘛，说一个观点。前一阵呢，因为有那个电影《芳华》，年轻人们呢掀起了一个小思潮，在里边呢我也说了说一些观点啊，说到未来中国我们要的是革命，我们不要文革啊，我们要的是未来一个更文明的一个转型，是这个东西了。另外加上前两天保德利亚，你看那帮 Z 时代人家多争气啊，又翻过来一个。那有朋友这两天其实热烈的在跟我聊，那未来中国将是以怎样何种的一种方式发生转型呢？这个看起来铁打的江山，这共产党未来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倒台呢？哎，今天呢说说我的一些观点，实际上这观点我以前讲过啊，今天呢再给大家聊聊。你说习近平知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他一直在严防死守，他知道这个关键点在哪。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就先说台湾吧。美国国务院在周三宣布了一项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对台军售计划，超过了拜登四年的对台军售的总额，也是川普这两个任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笔。这里边都有什么呢？原来是大规模给了很多的防御性武器，那这次呢给了很多的进攻性武器。我今天看台湾那边国防部讲，我们可以换装了，原来的一些老式火炮，原来的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就可以更新换代了。这110个亿到这么一个地步。咱们说里边的几个点，这里边呢有一个美国武装部队战术任务网络 TMN， 很多人都没注意这个，这个非常之重要。然后呢台湾今天也讲了，以后呢你炸我的指挥所是没有用的，下一步呢我们已经开始全面转型啊，军方地方都已经按照各自为战，他们可以根据自我的判断来判断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说你打掉我的中心指挥所是没有用的。什么美国武装部队战术任务网络，如果了解军事的话就知道这个是非常之厉害的。也就是美台军现在已经基本照着美国特种部队的那个标准在完成啊，这个呢专门给大家聊聊。后边呢就大家都耳熟能详了，82套海马斯。怎么给这么多呀？那我们都知道谁是实践者，那海马斯打出威名了就是在乌克兰嘛，乌克兰前后加起来有多少套？这么多年了，总共我查了一下精确数字，38套。 给了多少？给了82套。哇，这家伙真够可以的。然后呢，是那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ACMS, 那里边可以放集束炸弹等等的啊。那不光是导弹了，他连他的发射系统给了420套，这是什么情况？乌克兰最多有多少？40。然后帕拉丁自走炮给了120，就是履带式的这个自走炮，15毫米的那大家伙。然后是1545枚管式发射，这叫什么？陶式导弹。了解，军迷都了解它有多厉害了。这东西呢，你说它个儿有多大倒没说，这都是经过战地考验的，非常有效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非常著名的标枪反坦克导弹，给了1050枚。另外呢，还有鱼叉导弹的一些更新啊，还有一些什么巡航飞弹系统的更新，包括原来超级眼镜蛇直升飞机的一些更新等等升级，这是列的这几个点啊。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这些武器都不如那个美国武装部队战术任务网络，我认为这个最值钱啊，这个最值钱。那现在你总统批了，国务院发布了，这事儿怎么着啊？那现在这事儿呢，军售案要经过国会30天的审查期，现在就到了这个地步，然后呢就正式生效了。那国会会同意吗？您认为国会是主动的一方还是被动的一方？你要说委内瑞拉国会是被动的一方，川普要干国会不让，那你说对台军售呢，那国会从来都是积极的一方啊，他老认为你川普给的本来就不够，他一直是抱怨的一方，现在你干这个那国会巴不得的呢，鼓掌叫好。那第一时间因为这个比较快，中共呢是做了一些反应。首先中共立刻停止了购买美国小麦以示抗议，没说大豆啊，小麦以示抗议。然后台湾呢立刻就发现有40架解放军的飞机和8艘舰船在台湾附近活动，其中有26架飞机越过了海峡中线，台湾这边也立刻做出了回应。然后剩下呢那就是开骂，骂挺长啊，重点其中就这么一段了。外交部发言人讲说，台独势力大肆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来购买武器，把台湾变成了火药桶，你挽救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命运啊，把台海推向濒危战凶。然后美国以武助独，只会引火烧身，引火烧身都来了，你要干嘛？你要打美国吗？以台制华是绝对不会得逞的。然后又是这句啊，这习近平也讲，王毅也讲，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核心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再次强调，这是中共目前的反应。那你认为这样就够了吗？那远远不够啊，这怎么可能？这是第一时间的快速反应。那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很多朋友脑海中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呀？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出啊？一开始为了跟习近平通话，包括呢在韩国见面，赖清德过境也不让过了，然后呢原本要交货的军火也不给了啊，都暂停了。最前一阵敲打呢，给了加起来10亿的，因为头3亿是零配件，那个呢还不算是军火了，后来这7亿那个就算军火了。前一阵给了10亿，中共这边也没说什么，两边还在继续，这一下给了个110，这是量变到质变了，这为什么呢？先说第一点啊，这是整个的大背景，为什么？主要是订单积压太多了，人家台湾订了货了，你也都答应人家了，都有合同，你一下推迟的太多了。 现在基建的军火价值现在已经达到了215.4亿美元，欠人家太多了。现在仅交付了多少？交付了20%。这里边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帕拉丁自走炮，人家订货订了40门，本来是2025年底就要交付的，实际上美国怎么讲呢？2026年我呢只能给你6门，人家订了40，本来就晚了，他还只能给你6门。那这一次呢？这次一下给了120，吓人一大跳，这什么情况？这是原来40都给不了，只给6个，这次一口气给120，你告诉我这什么状态？这怎么回事？这太惊人了啊！说说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说到美国呢，对华博弈基本上是3条线嘛，第一条线是贸易，第二条线是科技，第三条线严格讲，你管它叫地缘政治也罢，或者是台湾也罢啊，不光是台湾了，这里边涉及到南海、东海还不能算了，有日美安保条约，这个美国那个是没什么疑虑的，主要是台海和南海，主要就这三件事儿。当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也就是贸易和科技出了问题的时候，那最后第三条线，也就是台湾或者是南海，就会明显的升温。那现在两边呢，其实也不光是美国在打台海牌、南海牌了，中国也在打。那你现在突然冒出一笔大的军售来，说明什么？贸易谈判和科技谈判出了大问题，这个问题有多大，也就是说在那边的问题就有多大，这是成比例的。那在中国这边呢，前一阵也有反应啊，你看前两天这不是又拿水炮打菲律宾的什么的，在南海那儿中国又开始了，又开始追逐渔船，又开始挑事儿，又闹上了。所以说呢，他也知道现在整个的贸易战和科技战这边啊，现在是出了一些问题。那美国当然愿意打这个了。首先打这个呢，作为美国来讲，那首先我能挣钱，对吧？那台湾的这不是刚赖清德要再批400亿美金，你都得从这儿买啊，对吧？首先从这方面来讲，直接能挣俩钱儿，能卖军火，这是第一了。第二呢，那在美国国内，特别是朝野两党，在这个议题上，那是高度的共识。川普政府在这上边是能得分的。咱们刚通过的那国防授权法，昨天给大家讲了，涉及到台湾的有6条，有6条啊，什么邀请台湾什么演习啊等等的啊，有6条。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两党内人家是有高度共识的。另外一点呢，这张牌对美国来说当然是很重要了，但对中国来说直接捅心窝子，对中国的心理和战略方面的压力是巨大的。所以说打台湾牌呢，应该说这边成本代价比较高的还是中国了，也就是这边呢在科技贸易上谈判桌上拿不下来的，就在这边施加战略压力，在这边来找棋，现在就是那么个路子。那为什么突然刚才说出现了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最大的一笔单笔军售，这是为什么呀？还是啊，现在的关税谈判应该说处在停滞，两边人好长时间都没见面了，都没有开始谈判了，中间通了通电话，我估计也就说说大豆的事儿。大豆现在定了多少，刚才我查了一下，不到700万吨吧，也就是在明年2月份之前，第一个计划1200万吨应该差不多能完成啊。贝森特也讲都履行着呢，都挺好的，那目前看现在还是不好，关键是稀土，军用稀土那一块他还是不给，中方还在硬顶，美方发现呢现在让步的空间也不大，我相信在里边已经想尽了沟通疏通的办法，中共那边就是不松口，那现在没辙了，只能把军售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施压手段，这算是一个大的筹码，我给你亮一下，我给你来一把吧，那现在这个就有了啊。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 也算是一种测试了。你说军售升级，难道川普你不过了？那现在好不容易搞到的这么一个局面，大豆呢基本稳住啊，对农民那儿基本有一个交代，加上稀土，福特这不是拿了第一张许可证？那你现在这么一来，动了他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那这边一翻脸一砸盘，那不就全没了？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我认为呢，这也是川普的一个极限施压。老实讲，刚才给的都是战术性武器，都是小家伙啊，当然也不小了。你说海马斯小吗？对乌克兰来说，当时海马斯屡立战功，那是很厉害的。ATACMS 导弹，你认为那小吗？集束炸弹一炸，好，周围方圆多里都没活人了，那多厉害的东西！但是这还不够战略，还不够大杀器。美国手里好东西还是多的，还没到那个地步呢。所以我想呢，经济谈不动了，现在我要拿这个狠狠的推一把。那你不服，不服我就继续给，不服我就继续来打的。这次啊，应该说动作是比较猛的，这个有点出乎人的意料，有点出乎人的意料啊。那下边的展望是什么呢？中国这边的立场，刚才说了，台湾是它的最核心红线。一句话，习近平讲嘛，除了台湾问题，什么都可以谈，别的都可以交易，就这件事儿不能交易。那川普的这次超大规模军售，等于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打脸。那中共能善罢甘休吗？一定会予以报复。我甚至认为，就这次军售，整个的贸易盘子从根本上都会动摇。那下边的大豆问题、稀土问题，甚至明年川普四月份访华的问题，都可能会发生动摇。到现在，你别看外交部发言人骂了这么半天，写了好几段啊，我认为这还不算是正式的表态。到目前为止，因为事发突然比较仓促，中共那边还在全面的衡量考量，这要不要回击，回击多大力度，要不要到撕破脸的地步，就是我要把这张牌我要断绝，我要你比如说稀土我彻底捏死你，你那个什么 H200 破芯片我也不要了，我现在呢就彻底跟你捏死，我看你怎么办，我这不卡着脖子呢吗，我就狠狠的卡你一把，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要不要就到这步就撕破脸了吗？要不要到这个地步，我认为有可能，有可能。因为现在只要干到了110，那下一步就有150，就有180，那后边的规模可能比现在更大。为什么？你欠着人家呢，人家那本来有250多亿的单子都给你了，恨不得定金都交了，你现在110，你还差着140呢，你还没给人家交货呢，这还不是新军售，这都是老单子，那川普兑现一下吧。你这次你要不制住他，从习近平的角度，我要不给你个样看，以后这就没完了，这还得了了？你不一定一次110了，一次给个40-50也受不了啊。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习近平一定会进行反击，而且他现在认为在中美关系上，我看最近呢也有很多媒体在写，这场贸易战呢等于习近平占据了完全的优势，美国现在全面被动。或在这种情况下，没想到这把回马枪突然来了这么一下，这明显就是在砸盘呢。哦，这是为什么？你真是把川普逼得走投无路了。那我现在就跟你拼了啊！现在是有点这方面的意思，好玩啊！这件事有趣啊！这件事我非常的乐见。完了呢，对后边的事情我很兴奋。那两边呢，恐怕原来构筑的那个恐怖平衡经过这一把砸盘全没了，后边咱们再谈吧。嘿嘿，那就来吧，来吧。下边说说澳大利亚这件事，确实是比较令人感到恐惧啊。他说呢，经过情报主导的一次反恐行动， 有荷枪实弹的特种部队在悉尼的西南部，也就是新南威尔士州，有一个叫利物浦的地方截停了一辆车，就韩国那 I30 那个小车，让他停不停，最后特种部队呢把他给别出去了，啊，愣撞，给他撞出去，最后他不停也不行了，在中间呢还动用了橡皮子弹冲他们车射击。橡皮子弹应该说车玻璃是可以打穿的，你要说能把人打死倒也不一定了，因为橡皮子弹打身上一个大包是很疼的，会流血，但是打穿玻璃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最后给逼停了，逼停了呢，我看到的报道有点混乱，有的人说呢是里边有五个人，这很正常，那个小车呢后边坐仨前面坐俩，差不多坐五个，你小伙子应该是有可能的。我看还有报道说是七个，这小屁车他怎么能坐七个人呢？这我是不能理解了。他们是从墨尔本大老远好几百公里开过来的，七个人在那车里怎么坐呀？我有点不明白了。反正看那儿呢，最后拿那个我们这儿捆电线那 cable tie 都给捆着胳膊啊，都在那儿撅着呢。大概我看到画面里是五个人了，毫无疑问都是中东那帮。我看有初步的报告讲说在车内发现了枪支。这个消息呢，今天我看澳大利亚人和 ABC 各方面的报道都不多，为什么呢？我相信大家是有一个默契的，因为这背后是有组织的，后边是有团伙的，要破大案，所以说现在呢这事儿呢大家都保持一种默契，不要过度报道，后边他们会追。哦，这件事儿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提前我认为他们就是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给他们提供的情报，我认为这里边有监听啊有什么的啊，所以说报道的不多，但是采取这么猛烈的行动应该说他们是有所本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总监讲说，在邦代海滩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未来几天还将开展多次的突袭行动。谁突袭？是他们突袭，不是说恐怖分子要突袭，他要突袭他们啊！所以说未来这几天他们要开始了。当然现在有一个传言说这五个吧，说这帮人呢大老远赶来是要去参加那父母都是乌克兰人的那个小姑娘马蒂尔达的葬礼。哇，好几百人在那儿聚集啊，那小姑娘挺可爱的，大家都觉得很惋惜嘛，有葬礼，说这帮人可能要到这儿来开枪啊，什么引爆炸弹或者怎么要搞恐怖攻击。到现在呢这只是媒体的一些揣测了，这是整个的这件事件啊。我相信呢在这两天这方面的抓捕行动还会有啊，还会有，而且澳大利亚纽澳我们这是一个藏不住事儿的地方，只要有这种行动一定是公开的啊，不会是那种秘密抓捕，媒体一定会知道啊。所以说这两天我们看啊，未来几天之内会有更多的突袭行动。另外说到今天呢，我这儿我们比澳大利亚稍微早那么一两个小时了。说到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嘛，因为邦代 Beach 呢今天正式开放了，马上就是周末嘛，开放了，再加上孩子们我们这儿放暑假，孩子们都放假了嘛。嚯，今天天还特别好，我看了看有些朋友拍的啊，整个这个阳光照下来，哇，那场面非常的震撼。我看得有好几千人都到了这个邦代 Beach 这个海滩，大家呢围成了一个圆的一个阵势啊，集体默哀一分钟。然后呢我看是有人大概给张罗一下这事儿，有主办方了，然后大家呢集体向那些冲浪救生员，他们很重要啊，当时血案发生的时候，后来知道有一个华人学生在水里正游泳呢，一看那边打起来就毛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最后是一个救生员小哥把这个孩子给救上来的。那他藏在哪儿啊，向警方向医护急救人员致以敬意和感谢，好几千人，大家想想那个场面， 然后呢就开始游泳啊，就开始啊各种什么出海啊，这是等等的吧，人们那种幸福快乐的生活又回来了。当然你说这是不是有点强颜欢笑？是的，就是不能认输啊，不能呢因为你没有恐怖主义我们从此就小心翼翼啊，我们就好怕怕，我们就啊这怎么样，那我们就输了。所以说呢大家恢复到以往的那种啊高调的快乐生活当中，就是对恐怖主义最好的回击啊，确实是有这个。另外新州政府呢宣布向受害者和遇难者家属啊提供最高 7.5 万澳元的援助。另外丧葬费用啊等等这些运输的费用啊，这全由政府出了。另外呢为受影响的小企业提供最高 2.5 万澳元的资金支持。那说到那位艾哈迈德的捐款，到现在还不一定啊，那哥们儿那条胳膊能不能保住，因为他做完一个手术得让他恢复几天，看长成什么样，看一些被破坏的组织能不能恢复过来，要行的话就可以，要不行的话就完蛋。到现在呢此时此刻他的捐款已经达到了258,264，到目前为止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的那位著名的犹太富翁埃克曼。他很厉害啊，他很有钱，他捐了10万啊，他是第一。这个网页呢我会一直留着啊。作为政府呢，总理阿尔巴尼斯他宣布了一个5点改革计划，打击仇恨言论，打击极端化。在那儿呢说了半天，我还下边海量的留言都在问，说了半天从头到尾只字就是不提伊斯兰极端主义、穆斯林恐怖主义，就是不提这伊斯兰或者是穆斯林这三个字，就是不提。当然呢他也讲说内政部长啊给予了他更多的权利，他可以取消或者是拒绝啊，比如说散播仇恨分裂人的签证，包括呢现在已经在这儿了，他可以取消他们的签证，是要轰一部分人了。你好几百人，你比如说现在黑名单上有好几百人，有朋友其实一直就讲你费那个劲天天还要监听还要跟着他，直接发张纸轰走就完了嘛，你跟他费那劲干嘛呢，你还盯着他，让他滚蛋就完了呗。澳大利亚这一关就算是基本过了，但现在情况呢还在蔓延。最新的消息，法国和德国很多的地方取消了他们的圣诞节活动和新年的烟火表演。为什么呀？那您说为什么呀？就怕澳大利亚的这一幕在法国和德国上演。伦敦也一样啊，伦敦那位穆斯林市长那位汉，前一阵儿那不是说光明节我们一定要办呢，这我们不能认怂啊，这犹太人还是坚持要办啊。他一开始也同意来着啊，我们就派多派人啊，严防死守呗，到最后他还是认为不行啊，在伦敦这个节也取消了。哎，来咱们说说乌克兰方面的新闻。泽连斯基讲乌克兰代表团已经启程前往美国，然后欧洲人也会加入在这次迈阿密的谈判。他讲呢现在美国正在寻求妥协啊，讨论20点方案、安全保证、重建协议，双方团队会在周五到周六来会面，说我们的人已经到了美国看看还能谈成些什么东西吧。说说美方的一些进展，美日电讯报的报道，美国呢它是要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什么样子的呢？是在不部署军队的情况下，白宫准备在参议院要批准这个协议，也就是有一些条约有一些这个性质的啊，要到美国参议院去得到批准，要走国会的啊。那作为安全保障，如果俄罗斯违反停火协议，那你又不在这儿，那怎么办呢？美国就可以动用位于北约领土上的 F-35 战斗机、战斧导弹或者是类似这样的系统，我人不在啊，我的家伙就可以随时过来。说美国将派一个特派团 来现场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但是啊，我派专家来，但是美军不会驻扎在乌克兰境内。他从本质上讲呢，这种保障有点类似于美国对日本和韩国的那种双边防务协议啊，有点类似于这种。川普呢有一个最新的表述，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跟记者讲说他们快要达成协议了，他还是蛮乐观的。他说我希望呢乌克兰要尽快行动，我希望他们尽快行动，因为呢俄罗斯就在那里。他说你知道每次他们拖延太久，俄罗斯就会改变主意。什么意思呢？我好不容易把俄罗斯给说下来，你们得赶紧的，你要不赶紧的话，俄罗斯又变了，那就不赖我了。所以说你就看现在啊，他这个角度，他完全就是俄罗斯那边什么都不让，什么都不退啊，能停下来那边就是大爷，就老不错的了。这次都是人家好冲我施舍下来的，你们还不抓紧机会，你们错过这次机会那又变了，那我就没辙了。他是这个意思，你说这你见过长这模样的美国总统吗？那说到乌克兰这边呢，小泽倒是有一些表述。小泽这句话问的是很厉害的，他说我就有一个问题，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如果俄罗斯再次发动侵略，美国会怎么做？你就把这写给我就行了，我就想知道这个问题，这不问挺好吗？然后他讲呢，说乌克兰绝对不会离开顿巴斯，我们已经向美国方面多次明确的表态。然后他说呢，扎波罗热核电站现在还是未解决的问题，说到了自己目前的防空系统，爱国者导弹那个东西我是有，但是我已经没有导弹了。那不是瞎耽误功夫吗？我那发射装置有，已经没导弹了啊。这是小泽说的一些话。那今天全世界的重点，礼拜五大家都在盯着布鲁塞尔，盯着欧洲。一方面呢，他因为他说这事儿，欧洲好不容易开一次会，他也不光是说乌克兰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嘛。或今天有上万的欧洲农民把布鲁塞尔市中心给占了，在那儿点火正闹，他们正在抗议啊，那是别的事儿。另外呢，欧洲借着这次会，他们投票通过了淘汰俄罗斯天然气的计划，也就是到2027年底，这之前都已经表决了一次了，所以说从俄罗斯进口的燃料完全停止，燃料完全停止，分阶段进行，天然气2026年初生效，管道天然气2027年9月30号彻底切断，连管道都切了，然后下一步就是全面淘汰俄罗斯石油，这事儿已经定了啊，已经变成了一个决议。那下边就关键是这个资金了。那昨天开会了，那他不是开两天吗？可能礼拜六还得开，可能都完不了。那讨论了没有啊？没有讨论。也就是这笔资金的事儿呢，没有按照计划一上来就讨论这笔钱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呀？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欧盟的主席是冯德莱恩，理事会主席是科斯塔，他改变了议程，他把这最棘手的问题放在了最后。因为呢，在峰会后面，各个领导人后边都有一个技术团队，大家正在热烈的协商啊，大家正在紧张的谈判，说这个事儿呢，大概他们后边的人得先整明白了啊，大家得把里边都说很清楚。把前面容易的事儿我们先说，把这会别的全开了，然后最后就剩这件事儿。科斯塔讲呢，会谈那肯定会持续到今天的深夜，说如果今天搞不定，那谈判明天继续执行，继续进行。这是欧盟理事会主席的说法。那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这说的更厉害，这铁娘子嘛，没有做出决定之前，谁也不能离开会议室。门上锁，谁也别走。今天必须把这事儿给我敲定。然后呢，泽连斯基他也到现场了嘛，恳请各国年底之前必须要做出决定，否则乌克兰就将面临重大问题，这都断对了。 我就崩溃了。就在刚刚，冯德莱恩他们那儿开会嘛，有一大排话筒，他一过来，他得从这个通道过啊，一帮人又冲上来了。冯德莱恩再次强调，这句话的原话直译是：我们今天不会在没有找到解决乌克兰未来两年资金问题的方案的情况下离开欧洲理事会。就那意思，今天不搞定，我们不走，非把它定下来不可，这件事不能再聊了。那现在眼看这边决心已定，他会不会搞定啊？一会儿再给大家答案。眼看这边已经急了，俄罗斯发出了威胁，说如果他们的主权资产被用来支持乌克兰的话，俄罗斯将采取报复措施，将没收整个欧洲在乌克兰拥有的剩余的资产。吓唬谁呢？他这一句话让比利时和意大利和奥地利产生了紧张慌张，因为这些国家的银行和企业仍然有数十亿资金滞留在俄罗斯，面临着被国有化。如果这一下的话，那这三个国家的损失是最大的。所以说现在呢，你别看梅洛尼现在也偏到这边，我不同意，为什么？我有好几十亿也在里边呢。比利时首相德维福现在是最大的一个阻力，他现在他讲，我已经审阅了欧盟关于冻结资产造福乌克兰的提议，我审阅了很多的文件，到目前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些提议。他讲，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任何能够让比利时同意的版本，他还是坚决反对。但这次之前讲了啊，他们通过欧洲议会，通过理事会，他们搞了一个前面那个法规，那个特别重要啊，那是122吧，利用那个他们搞了一个法规，也就是什么呢？多数投票就可以过，那个一票否决让他们给闪过去了。所以说今天要做出这个决定，他们当然尽量还是让大家都同意，如果今天最后还不行，搞到深夜的话，那欧盟成员国就要投票，拿到了合格多数票，这个就通过了。所以说理论上比利时同不同意没多大意义，匈牙利是肯定不同意也没多大作用。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已经知道的是七个国是有反对，但是27国来讲，那那边是绝对多数嘛。特别是德法在这里边两个老大都力挺，那后边的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件事呢，过的可能性是非常大。欧洲自由电台他的记者做了一个表述，说如果这次欧盟不同意赔偿贷款，乌克兰也不会失去资金的来源。他说尽管现在在扎在欧盟的这帮外交官们越来越不相信27个成员国的领导人能够对动这笔钱做出决定，但尽管如此，他们讲呢，即使无法就基本模式达成一致，大家放心，乌克兰绝对不会失去资金。说这一点呢，欧盟心里是有数的，只不过呢，想用一种大家认知更高、大家都同意的一种方式啊，这个呢，兜底的是肯定有钱，这个你就别担心了啊。总共这1400亿也罢，2100亿也罢。一年不是450亿吗？也就是两年是900亿，我先把这900亿给你拿下来，那剩下的钱再说啊。所以说呢，关键是第一步嘛。所以我想呢，今天的评论，今天是欧盟的一个历史级别的关键时刻，这也是梅尔茨讲的，要不要做出决断，我们大家一块儿拭目以待。这里边两个兜底，一个是多数表决，另外一个就是没这笔钱他们也一定能拆对出别的钱来，反正是不能让乌克兰断队啊，这一点呢大家放心。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又往前移动了，那天移动到哪儿了？600英里，今天移动到哪儿了？600公里，离委内瑞拉越来越近了。 现在大家都在猜啊，可能就要开始攻击了，这个距离已经很近了。有三名知情人士向 Politico 透露说，川普政府呢开始询问包括埃里克森美孚、康菲石油、哈里伯顿和威特福啊在内的美国的各大石油公司，就开始询问说，如果马杜罗下台的话，你们是不是有兴趣恢复在委内瑞拉的业务呢？你们对这些事感兴趣吗？结果 Politico 的报道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答案都是斩钉截铁的 No， 不去。为什么？搞不定嘛，别忘了那是个热带丛林国家，你在那儿搞，那旁边游击队什么的，你搞得定吗？你根本搞不定啊，你不可能完整的。你比如说确实把马杜罗吓跑了，哎，最后呢政府完全的丝滑平滑的过渡，最后全面掌控，军队快速国家化，然后就好好的过日子，那还有可能。但目前看肯定不能善了，那这些石油巨头全都不参与，那你这忙什么呢？另外现在呢，除了普京之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和委内瑞拉的外交部长通了电话，对委内瑞拉表示了强烈的支持。然后咱们都能想象王毅的那个表情啊，说什么单边霸凌啊，什么民族尊严、国家主权，要扯了半天呐，净说这个没用的，你在那派两营兵去我就服你啊，他也不敢了。巴西呢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开始往委内瑞拉边境开始派部队了，大概派了10000兵，干嘛呢？防难民啊，他倒不是怕要加入打仗或者是帮着打仗，他倒没有啊，就认为这场战争快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南美各国都开始表态了，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回应了川普对委内瑞拉的威胁，他说，我抛开对委内瑞拉政权和马杜罗的看法，先别说这个，他说我们墨西哥的立场就是反对干涉，反对外国干涉，和平解决冲突。他希望呢联合国采取行动，防止流血事件发生。也就是昨天给大家讲了，一个是川普打这场仗啊，老百姓不支持，朝野两党不支持，然后国际上也没什么人支持。英国没说吗？原来两边情报共享啊，英国要给他提供情报的，后来中断了，英国都不参与。那你说南美各国没一个支持的，我到现在还没看到有支持的。那有默默的有了，那你要在这儿用我的军事基地你就用啊，用我的机场你就用。那你说总统跳出来我支持打，连米莱都没说这话，到现在啊是这么个情况。说到美国民众呢，昆尼皮亚克大学他这个民调是很有名的，他专门做了一个民调，63%的注册选民对在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说 no， 只有25%的人支持。民主党在这里边当然占大多数了，89%的人反对，中间选民也大多倾向于反对，共和党人支持这件事的很多。刚才说那20%几的支持者主要是共和党人。那炸船行不行啊？炸小船这件事儿呢也不支持，有53%的人表示反对。另外 CBS 和 YOUGOV 他们也最近做的一个调查，70%以上的人反对入侵委内瑞拉。如果把最近这段时间全，这是好几个月，如果3-4个月全算上，就有这件事儿以来全算上的反对者一直在55%到70%之间，也就是多数美国人对这件事儿不感兴趣，还是比较反对的啊。来吧，下边就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就看看这个西洋景，美国的统计局原来也这么干呢，咱们看看这个乐啊。11月份的 CPI 通胀率意外的降到了 2.7， 原来预期多少？ 3.1， 之前在没关门之前的那一笔通胀是3啊，本来认为那应该稍涨点，要 3.1， 结果一下是个 2.7。 核心通胀呢就是把季节因素涉及到的能源 啊，能源因为有嘛，一到冬天能源会涨一点，包括食品啊，农产品一到冬天了，它那儿也变贵嘛。把这个都抛开的话，核心 GDP 通胀率降到了 2.6%， 原来预期多少？3%，都往后退了 0.4%。 那这是什么概念？这已经是2025年3月份以来通胀率的最大降幅，等于11月份大家等着的这个通胀率远远的低于了预期。我看川普他们为这事儿都奔走相告啊，很多华川粉你看看打脸了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住在美国，天天是不是到超市里去买东西啊。那很多人觉得你这事儿跟体感完全相反啊，我们明明看到的是通胀在涨钱，我们的物价越来越高，大家对这个物价经济都越来越不满意，结果你爆出这么一个喜报来，这是怎么回事？有很多经济学家对统计局的这份报告都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在这里边我找一份报告啊，给大家呢咱们解读一下，咱们听一个说法。然后说到那 2.6 啊，说这是什么情况？说这是算出来的一个假象。因为呢美国政府停摆导致10月到11月份上半个月的数据没有，然后统计局呢在计算11月份数据的时候，他那10月份是空白，那怎么办啊？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打引号的假设，他们假设10月份的房租涨幅是0，然后在这个0的基础上，然后说11月份，然后他们就开始推算，是这么一个概念。可是一般说到房租的涨幅，你前几个月可不是0啊，一直是往上涨的，怎么在这儿突然给调成0了呢？因为这个它是有连续性的，它是有这个年度的，所以说呢这个突然变成0，哎，你也不能说直接说它造假吧，反正呢这事儿呢让人看着是非常震惊的。为什么说个房租就这么要命呢？听听专家怎么说。说到这个房租，就是老百姓这个 rent， 还有那个 OER。OER 是什么呢？就商业租赁嘛，业主啊租厂房租写字楼，这个租金，这个呢 OER 等于业主的这个租金占整个 CPI 考虑的权重中占 24%， 它就占1/4，厉害不厉害？ Rent 就是那个实际的租金啊，老百姓的那个租金占 7-8%，把这两个合并，他们竟然占了 CPI 的 32%， 也就是1/3全在这儿了。按照前几个月那个曲线贯穿，那这两个月的平均增速应该说不低于 0.25%-0.35%， 应该是这么一个状态。而这次公布的呢，10月份是0，11月份是 0.06， OER 是 0.135， 那和前面那个曲线大致的估算那就差太多了，那就差太多了啊。等于从整体 CPI 来讲，因为这个的数据被那边搞了个零，然后呢这涉嫌这是公然的啊，他就这么干，等于一下把 CPI 压低了 0.25 到 0.25 个百分点，对核心 GDP 的影响也有 0.2 个百分点。所以说就这一项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等于在这么占比例这么高的最大权重项上进行强行的技术性归零，等于直接就压低了整体的 CPI。他就这么干啊，这只说的是这一项，别的呢好多东西也都归零，用的是几乎同样的办法。所以说你说这喜讯最后让人一看呢，这是我不懂啊，我只是把专家的这个说法通报给大家，我听着下边的留言啊评论大家认为都是如此，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啊。那有专家讲了，你把这数什么的全放开吧，你就看真实的商品价格，核心商品的6个月年化涨幅 已经达到了 1.9， 这是统计局的那条曲线。说在疫情前，这个数字常年是接近于零的。对比近期，这也是2023年中期以来的最高读数。核心商品六个月的年化涨幅是 1.9， 这我只是把数读给您，我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啊。所以说专家讲这个体感是商品价格是很难造假的。你去超市买东西，买衣服，买车，买食品等等，价格是实实在在的在上涨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绝不是他们在说的啊，是什么下降什么的，没有这么回事。所以就讲呢，这还有这么玩的，这就不知道了。啊，他把那个最重要的租金那部分，他在里边把那个基数给动了动手脚，让整个最终的结果就产生了这么一个效果。嗯，好啊，这就开始了，咱们就这么干。这个呢是我破案的结果，我学习的结果就推荐给大家吧。那说说福克斯新闻，他对经济形势怎么判断？他今天自己的说法，他的民调啊，只有 11% 的注册选民认为他们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44% 的人表示他们的财务状况正在恶化。72% 的美国选民认为川普的经济不好或者是很糟糕。连福克斯都只能承认这个。这是他们自己的民调。所以就说啊，这是真实的情况。那说到和经济有关的还有这个，美国众议院呢在那位张森的力推之下，以216-211投票通过了共和党的一个医改方案啊，那位著名的马西他投了否决票。那你们搞的这医改法案是怎么着呢？这还是川普说的那个吧，就退钱啊，你以后不要搞什么奥巴马补贴医保了，我把那钱发给你就完了嘛。那老百姓怎么办呢？你们以团体的形式，哎，来购买保险。这样的话呢，因为你们是抱团买、团购，这样的话能降低保费。这实际上这他们的医改方案就是个这个。那专家呢根据他们这个就给算了一个账啊，就是那个奥巴马那个肯定是不续了，到12月底这事儿就没有了啊。然后人家是给你发俩钱，然后呢你们就自己抱团，是不是？你们自己去入保去吧，看能不能便宜点，这就是他们的解决方案。有专家讲，如果你年收入是13万美金，一家四口，这个在美国可能比较普遍，你将需要将收入的 8.5% 用于医疗保险，也就是1万块钱到1.1万美元之间，这是现在。那现在这个没有了，那这笔费用就要上到每年3万美元，也就意味着你的保费每个月将增加1500美元。一个家庭啊，那相当多了，一周400美金，闹着玩的呢，他说太疯狂了，说人们就不会还组团还团购，人们就不会再去买保险了。那最后的结果呢，保险池子的规模就会缩小，就会导致所有人的保费都上涨，最后就进入到了那个恶性循环。专家讲整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糟糕，这就不知道了啊。另外呢，川普现在基本上半宣布吧，准备解散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美国的这个科技机构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气候和气象的研究机构。那川普他们认为呢，你什么绿色什么全球变暖啊，这谣言的发源地就是这儿啊，你们这帮左叉这个啊，什么气候什么变暖，那最大的谣言就来自这儿啊。所以说消灭绿色骗局就从这儿做起，我要把整个这科研机构给你废了。来啊，好，咱们就这么干，咱们就这么折腾。然后呢，今天有很多人，昨天这不是我们给大家说，让我还挺生气啊，等了半个小时还以为要宣布对委内瑞拉宣战，结果就看着川普 直不瞪眼的对着镜头在那儿狂吼了将近20分钟，什么情况啊？在那儿吹了半天牛啊，所有的那些谎话，所有的那些啊这不切实的那些东西，他倒背如流水，就是人岁数大了就那个东西啊他忘不了了。这里边今天呢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啊，这个确实是让人感到非常的震惊。有些讨论呢大家认为他感觉到非常的困惑。你像华盛顿邮报、独立报等等，大家都讲说整个这18分钟40秒吧，整个这个讲话过程中他说的非常之快，跟机关枪一样啊，他就这么一口气不加标点符号的就这么说，说表现的非常的严厉、急促并且孤独，他没有过去那种和人们之间的那种沟通感。原来他说话呢老百姓就是没文化也都听得懂啊，比较接地气啊，比较亲和，他是有这个特点的。结果没有，这次的说法是一种近乎咆哮的压迫感，声音比较尖锐，而且呢完全没有停顿啊，这种赶场式的这种暴躁式的这种发言一口气就灌出来了。然后很多人讲你最近是民调也不行，各方面呢确实哪儿哪儿哪儿都不顺，哪儿都不对，而且一些中考小考下边所有的选举你都在输，民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偏转，他有点急了。难道你认为通过这20分钟不到啊，19分钟的这么一个就刚才那种表情的那么一个演讲，你能够说服民众吗？你能够挽回现在的整个的局面吗？我认为你会更加剧这个整个的这个颓势啊。什么？那你看到这个人的心理状态，他说什么？今天我看好多人又去事实核查，在那儿搞啊，有说20几个谎言，有说多少个谎言的，咱也不给他数这个了，咱们就说他整个这种心态非常的焦虑，大家能看出来吗？急于辩白，我们的经济这么好啊，你看你们都没有感觉到，你们都没有正面的评价，你看我这么辛苦，我弄了这么半天，你们都没有给我正面的评价。他只急于在辩解，在抛白，在表白，他陷入到了这种辩解的慌乱，所以说他现在呢是已经慌了啊。首先是推责任全是拜登啊，全是拜登，然后呢短期我们取得了这样那样的一些东西等等，他已经乱了。所以说这个人呢跟一开始那个啊气势如虹啊趾高气扬的当时的那个状态，大家还记得当时举着大板子宣布关税的时候他洋洋得意的那种心态，那个川普恐怕再也看不到，再也看不到了啊。然后最逗的呢，他又说到了他的医药。今天呢福克斯的主持人罗伯茨就约到了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他就跟他就掰扯这件事儿，他说你们是不是没有人告诉川普这个数学题啊，说整个的药品被降了600%什么的，他说只能降100%啊，你再降就零了，你再降100以上那我就给你钱了。他说这个你们怎么没有人提醒他呀？卢特尼克就讲呢，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他的意思是如果一种药以前是100，现在降到了13，那从13美元来说呢，那以前的价格是它的7倍啊，那我降了7倍，我是可以这么说的。那罗伯茨讲那也不叫600%啊，他说以前的价格比现在高700，那我现在说价格比原来的低了700，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他还跟着他强硬的辩驳。我在这儿以前跟大家讲过啊，原来100现在降到了13，降了多少？降了87，那就是什么？这款药降了87%，现在剩13，降了87%，这是正常，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这是正常的一种逻辑的理解。我不知道马格听得懂听不懂啊，你只降了87%啊，没有降600、700，不是那么说的。而且作为一个总统呢，您还是沃伦商学院毕业的，您还是大学生呢，然后呢你这玩意儿是有年轻人有孩子在看呢，你这套说法都少儿不宜啊，你这不是误导人家孩子们吗？ 那孩子们以后都这么说话了，那商务部长还给他硬凹，还在这儿给他，哎，这没辙了，这就没辙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贸易战。几家媒体的报道了，他们看到了一个内部的备忘录， TikTok 已经签署了协议，这个交易主体已经结束了，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业务卖给了一个由美国投资者大家一块合资的这么一个企业。啊，到现在为止这件事儿原则讲已经彻底 over 了，啊，已经彻底结束了。那最后什么时候新协议生效？2026年1月22号新的协议就开始生效，现在都已经签了，这里边甲骨文啊、银湖还有什么阿联酋的一家大公司，大家呢联合持有实体的 45% 的股份，然后呢三分之一的股份还是由字节跳动的关联企业啊和它有关的一些企业来持有，那字节自己呢持 20%。大家理解这意思了没有？也就是字节跳动拿20%，三分之一的股份由和字节跳动投资方有关联的企业持有。你说这个咱们就听不懂啊，你就告诉我美国你纯拿了多少吧，控股45%，也就是55%在谁那儿呢？在字节跳动的手里，自己只控20%，另外的三分之一是由他间接掌控。最后这笔买卖竟然就谈成了这样，这叫什么？违法。什么叫违法？因为整个 TikTok 这件事儿，这是有法案的，美国国会是有决议的，最高法院是有决议的。那你现在呢，你美国最后只拿到了45%的股份，你并没有完全掌控，那你让这件事过就叫违法。我不知道下边会怎么追究，会怎么弄啊，这件事是很麻烦的，这件事是很麻烦的。大家读读艾克西奥斯报道这件事的这个原文，我目前看到的就是这样。反正川普是一定要搞他嘛，明年这不是中期选举了吗，就指着这个 TikTok 给他煽风点火这一块儿啊，来造势的嘛。要不然年轻人，嗨，他其实有这玩意儿，年轻人现在也不投他票了，他现在这已经都不行了啊。但是我只能跟大家实话讲，45%就拿到了这个。来吧，今天呢我们花点时间，我们花长一点的时间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很有趣。那这两天呢从那个芳华一直到保加利亚等等一直聊下来，那很多问题都要问。那你认为中共最后将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态最后垮掉呢？难道这个一人大党，人类前所未有，可能空前也绝后的这么一个党帮，这么一个人类巨大的毒瘤，这么一个整个全人类巨大的一个癌症，我们拿它真没办法了吗？它最后会怎么倒掉呢？咱们做一点我的分析和看法啊。其实呢有一些碎片原来断断续续跟大家讲过，今天咱们把它归纳一下啊。说到这个呢，共产国家的倒台模式，因为它是共产国家嘛，而且它这个整个的国家制度、国家机器啊，大家和共产国家是比较一致的，这和别的国家你还真没法比啊。咱们就说说共产国家倒台总共有四大模式。原来呢在这里边我花过时间做了很多这期这样的节目啊，这个呢也希望大家自己回头再看啊，再翻看。说到第一类呢，也就是比较流行的，就是东欧模式。东欧模式的巨变最早来自于波兰，后来就扩展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这些华沙条约组织。从波兰开始，最后曲终是到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解体而告终，整个轰轰烈烈的这几年，实际上整个的时间大概不到两年的时间啊，这个历史的车轮就把他们都碾压了，这非常的壮观。说到整个的东欧模式中呢，主要刚才说的有波兰啊、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了， 没有军队对民众进行大规模镇压和屠杀。这些国家的共党的领导人眼见着民心已变，大势已去，基本都没有做垂死的挣扎。除了罗马尼亚，因为干掉了齐奥塞斯库夫妇，流了这么几滴血以外，别的方面基本上都没有爆发流血事件。只有罗马尼亚啊，这个呢是流血了，这个就小规模的了。所以说呢，这几个国家呢，东欧七国基本顺应了历史潮流，没有对民众下毒手。所以说呢，这七国的共产党呢，后来呢，基本也都落得了一个善终。尽管里边有极个别人因为有血债嘛，你比如说原来东德那个日夫科夫，还有谁呀、啊？反正有那么几位啊，包括呢那个，阿尔巴尼亚的那位叫什么来着？阿利亚。啊，他还领导的转型，但他之前也是有血债的，被判了。你像阿利亚最后判了，就没几年就出来了啊，照样国家给补贴，吃香喝辣，这基本就没事儿。所以说，绝大部分共产党都没有被秋后算账，原来的人身，包括原来贪污所得那些财产，也都基本得到了保障。很多原来的共产党的官员摇身一变，他们又投入了后来的民主政治，最后又变成了国家的领导人和高级官员啊，包括罗马尼亚那位叫什么来着，他又变成了，他原来就是共产党，他后来还是总统，就出现了好几波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总结东欧模式实际上就是和平演变模式。那中国未来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说到这种自下而上的这种民主运动啊，东欧这些国家的民众不是第一天就变成这样的，它是有一个长期的准备的过程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这些国家的条件好，人家在欧洲的第一线，离现代文明非常的近，而且这些国家基本都没闹过文革，这些国家的宗教基本还都在，受到了打压，但是没有像中国苏联那样被连根铲除，倒没有到这个程度了。要不然瓦文萨天天举着教宗的那小照片啊，你看搂着我这照片给他背书，瓦文萨为什么没人敢动他？因为他得到了教宗的支持，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所以说无论从民众的基础和周边的环境来讲，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中国这个呢，现在都已经变了。我们知道89年的时候，当时啊也跟随着全世界啊自由浪潮也闹了一次，但是现在的人，我们就说实话，和89年那些中国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的那股热情和激情啊，那种热血都没有了。现在你要到各大学看看，还有大学生出来干这个，有啊，但你要说当年的那个情况，全国各地一块儿揭竿而起，不可能了。而且现在呢，中国的情况也和东欧七国不一样。六四以后这30多年了，中国已经打造成了一个全世界技术最先进、最精密、最狡诈的一个最精明的大维稳系统，这是当年的那些国家所没有办法相比的啊，这个确实是不行。像自由派在搞一些抗议事件啊，劳工啊，农民或者是什么的来干点这个，完全对中共政权没有挑战力。所以说，说到呢，倒台的东欧七国的这帮共产党，这还是当时整个这30多国共产党光谱里边还算是相对比较好的共产党，他们还没坏到底，还有点良心和廉耻，所以说就倒台了。那他要个脸儿，那就倒台了嘛。你像狠毒如朝鲜、狡猾如中共这样的没有底线的坏共产党，他们能生存下来？你看这东欧这七国，当时军队都保持了中立。说到朝鲜和中国的军队，能有这概念吗？中国这帮党卫军，他会毫不犹豫地向民众开枪。30多年前会，现在毫不犹豫更会啊，更会，这个是没商量。 所以说中共的垮台不可能是像东欧那种自下而上搞一个团结工会或者是怎么样，天鹅绒革命哈维尔先生他们这些人不可能。中共目前看是不会亡于民众的游行示威，像布拉格之春等等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是干不倒他们的啊。所以说第一个咱们认为就不行啊，东欧模式是不可能。那第二种模式呢，就是东德模式。东德模式呢，你比如说这边有个东德，那边有个西德嘛，外力模式。那现在德国厉害了，那现在德国甚至比一战二战时候实际上更加强大，国际的话语权和地位也比当时高很多了。如果中国未来能走这个东西德模式，那对老百姓、对全民族、对各方面来说，那毫无疑问是太好了。如果跟台湾两边能一块融合，那中国一条腿就迈进了世界文明国家的行列，那太好了。但这个呢，对中国来说是非常不现实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湾的规模不够大，它没有当年西德那样的体量。台湾是民主自由国家，但是呢，台湾人现在有意愿、有力量像当年西德那样来帮助整个中国走向民主吗？没有这个概念了。如果两边调过来，这个可以。你比如说中国现在是台湾啊，但是民主制度啊，然后这个小一点的反而是独裁专制啊，这个是有可能的。但现在为止呢，东西德这种没有。在整个东亚里边唯一能较较劲能说到的，大概只有日本才有这个能力和中国整个施加影响。但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有这种可能吗？一点可能性都没有。未来的南北朝鲜，哎，这个是适合东德模式，但是中国这个模式呢太理想化，这个不存在啊。那自下而上不行，外力协助也不行。那第三种模式，那就是很多人最担心的，就是南斯拉夫模式。刚才说了，东西德这模式是最好的，那南斯拉夫模式呢，就是最坏的。南斯拉夫在南共垮台之后，发生了国家大分裂，爆发了长时间血腥的内战，那个死人死扯了，这就是中国人一直悬在脑袋顶上的那个最可怕的噩梦。啊，也就是一旦搞这个啊，国家分裂，军阀混战，所以说人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中国啊，那会有南斯拉夫后遗症会出现这种情况吗？我认为也不会了。为什么呢？南斯拉夫当时分裂出七个国家，主要是以它的原生民族为主的，有的是以宗教为主的，因为大家都差不太多。你是塞族人，那我是克族，那我是阿族，人口数量都比较势均力敌，这就是为什么谁也打不下谁了，谁也拿不下谁，混战了那么多年。而在中国呢，都不存在民族问题了，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太小了，和主体民族相比，这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且宗教这也没有啊，中国的宗教现在都变成共产党的宗教了，那如来佛和毛泽东都挂在一块儿，和马克思都挂在一块儿了。那所以说呢，中国的宗教基本上力量也是非常弱的，根本不可能出现像南斯拉夫解体各方势均力敌的那种状态，所以说发生这种类型的国家分裂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整个的三种模式啊，这都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都不存在。那最后一种倒台模式，那就是苏联模式。有很多朋友一直讲，包括最早美国这不是也一直盼着吗？希望中国呢通过接触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当时日本他们都这么想的，哎，看看中国呢能不能跟台湾一样，跟韩国一样，大家呢一下啊，就进入民主或者是怎么样，中产阶级只要足够大啊，枣核型社会，这不就过来了吗？后来发现还是不行啊，这个中国和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完全都不一样，人模样看起来是差不太多了，但是在内在的本质上，中国人是经过了文革的，经过了长时间的毛教的， 经过邪教的洗脑。你问问中国现在，你比如人家，你看那日本、韩国、台湾，人家都有传统文化。你包括原来的大中国文化圈，你跟日本朋友，人家拿起毛笔来，唐诗啪啪啪就给你写，大家一块喝小酒，在这背唐诗，你看谁能背得多。实际上最背不下来的就是中国人自己。尽管你还叫中国人，但是严格讲，传统文化，你我们要记住传统文化。是，你甭说别的，就说三字经，你给我能背出十句来，我就服你。原来这都是小朋友在过去才学这个的。你不能老就啊就记住一人之初性本善，那也不成。你接着往下走，你背出十句来，在中国人我估计连1%的人都未必有。所以说你有什么传统文化？所以说经过文革，经过毛教邪教，你和人家那些人已经没有共同性了。反过来和俄罗斯人、前苏联人的国民性实际上是最接近的，他那也是共产邪教，你这儿也是共产邪教，这个才是最说得上话、最有亲近感的。你看这几年中国整个民族的这种劣根性，多少次旧病复发，一次一次啊，这又回到文革的那个嘴脸，人们就念念不忘，很多人应该清楚了，这和前苏联、什么俄罗斯完全一致。所以说苏联才是中国未来路径样板，这是最接近的。俩国家都幅员广阔，都民族众多，都经过共产党几十年的洗脑统治，民众的基本素质、基本情况非常接近。按说两边的传统文化那是非，你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有什么关系？但是几十年来几乎完全一样的党文化，大家被洗脑的基本是同样的东西，这就叫师出同门。所以说在这方面，两国的意识形态、老百姓的认知其实是最接近的。其实你跟日本人跟台湾人在一块儿，倒没什么可说的，一跟苏联人在一起，那聊的话题可就多了去了，跟俄罗斯人那是有语言的。所以原来我一直讲啊，当年中共追随苏联，也不叫追随了，是他就是原来苏共的一个在中国的特务组织，一个远东的特务组织嘛。当时他们就跟着苏联把中国拖进了深渊，有样学样。那未来在民主转型上、社会转型上，人家先走了一步，那现在俄罗斯出现的这种情况，未来同样是中国的师傅。从独裁专制到半民主的强人政治，随着民众自觉意识的逐步的觉醒，那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步过渡到正常的民主国家。所谓中国人的脑子里的包袱，绝不是几千年的封建的那些包袱，中国人其实早忘了，就是这几十年的共产的洗脑，这才是背在中国人身上的包袱。哪位老师说的呀？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小毛泽东，就这么一个状态。你别看大家我们都反文革，其实在家对孩子、对同事，或者是自己当个小领导的时候，对下属有样学样，全他妈那玩意儿。所以说你不自觉的你就那样。你看俄罗斯从1991年到现在，这都多少年了，30好几年了，就今天这么个德行啊！你问普京，现在民调高啊，60%以上，大家同意继续这场战争吗？60%以上，你到那儿去问去吧。所以说这我们活着是看不到中国未来走向一个正常的像台湾那样、韩国那样的正常的民主国家的，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可能将来又变成了另一种的半强人政治，又是那样。所以说这种过程因为跟人们的心态、跟这个土壤息息相关啊，这几十年洗脑的包袱历历在目。所以说这东西是有样学样，每一个坑都躲不过去，你一刻都少不了，没有任何的近路可抄，一个亏一个亏的吃，老百姓最后才能逐渐的从那里边出来。所以说中共未来最可能倒台的方式就是苏联模式， 然后之后啊，也是跟现在的苏联一样，亦步亦趋，有样学样，那就是中国可预见的一个未来啊！我这都是说的是实事求是的。那咱们就分析一下，那苏联当时苏共是怎么死的呀？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具体的学习的对象了嘛。说到中共对原来苏共的垮台，他们是研究的非常之深的。你别看什么这蔡老师啊、邓老师啊，原来这都跑出来了，原来在中央党校里边他们看的书多了，中共在苏联苏共倒台的方面的研究，那些学者们研究的是很深的，他们都知道苏联不是死于民众的颜色革命，对吧？然后苏联也不是死于美国的和平演变，因为当时的苏联和现在中国一样，美国已经施加不去进不去什么影响了，所有的渠道都让人打断了，拿人家也没辙了，而且也不是死于外敌的压力啊，东西德也不是这种情况。当时苏联自己的核武器毁灭地球 N 多次，他不毁别人就行了，别人压不了他，所以说都不是这种情况。那你说是不是腐败、特权、经济问题啊？这也不是了。那你说最腐败的就是三胖了，制度性腐败。那三胖不是现在活得还好好的吗？那你说这腐败就能怎么着？这也不是决定性的原因了。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堡垒从内部被攻破了。原来给大家分析过，就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这里边当时有一个政治名词，就是叶利钦效应，它是一个引子，实现了整个苏共垮台，它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经济走不下去了啊，戈尔巴乔夫上来推动政治改革，迫于经济压力，开始把原来庞大的集权开始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最要命的，他开启了地方的直选，选举自己的地方领导人。那当然最主要的主角就是俄罗斯嘛。俄罗斯当时在苏联里边占三分之二，以人口三分之二，土地大概占到七成以上吧，它是最主体嘛，所以说最主要的政治改革是在俄罗斯上演的。结果叶利钦脱党参选，把苏共推荐出来的主要的候选人，我记得是叫雷日科夫吧，把他给击败了。叶利钦拿了将近六成的票，共产党自己推出来的候选人拿了不到二成，所以说一下那叶利钦就不再听你共产党的了，我就变成了一个大的地方诸侯。然后那时候好多人都跑回去都参选去了，当时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啊，很多老大哥大姐都应该记得，这个人都跑回去参选去了，然后地方就开始出来这么一大帮。那你凭啥当选啊？就骂中央嘛，啊，你看中央以前占我们便宜，我们多交钱少得，以后我要跟中央争，我就画了很多的大饼。所以说整个的地方势力，地方的这种分裂这种倾向就开始了，最后就收拾不住了。具体内容就不给大家再讲了啊，这个是非常多的。所以说尽管有腐败有经济差，在苏联解体之前是搞了一次大型的公投的。当时苏联有近 1.5 亿公民参加了这次公投投票，也就是要不要苏联解体。结果有 78% 的苏联公民希望国家维持现状。但你架不住下边的这帮地方势力，他们按捺不住了，我们一定要分。最后三大就在白俄罗斯的那树林子里边，那庄子里边，他们仨一边啊烤着火炉，吃着喝着小酒，人家就把这事儿就给办了嘛。所以说呢，这一样，中国历史也都一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一定是死于诸侯做大，地方藩镇割据，这在中国你看大唐啊什么的等等，不都是这么玩的吗？不都这么玩的吗？所以说呢，中央的集权和地方的自治，这本身就是一个天敌，就是一个互为的矛盾。所以说苏联的情况是这样，未来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呢是非常明显的。 那堡垒从内部攻破，严防死守地方势力，这是苏联最大的一个教训。习近平他们知道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现在天天忙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这个吗？严防死守。有老大哥的教训在先，中共在这方面啊，防的是非常严密的，地方根本不给地方势力有任何的空间和机会。这里边连香港都不行，你来搞一个什么普选特首门也没有啊，你那不就成了一个合法的地方势力了吗？绝不能开这个先例。中国各省的大员定期轮换成了惯例，所有各省的最高长官全是空降，最高长官绝对不是本地人，而且频繁调换让你形不成伟大不掉的那种势力绝对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个有传统啊，你比如说当初明朝的时候朱棣他自己藩王造反嘛，等他当了皇帝以后，那下边这帮王爷严防死守，一样东厂西厂不是盯着老百姓的，他盯你干嘛？你有啥都是盯着他们的，锦衣卫抓的都是这帮人，对宗室对这帮藩王那治的你就天天吃喝玩乐生孩子就完了，别的事儿一点都不能让你动。那说到中共这个更厉害呀，一样啊，中共现在习近平已经把这套管制已经高度升级了，现在他有高科技呀，现在中国的什么退休元老在职常委部长全都是透明的，手机定位微信审查各种算法各种电子脚镣天罗地网覆盖，可以说你有任何的异动习近平全知道，而且现在一样啊，他的司机警卫秘书厨师服务人员就是现在他的东厂和西厂完全一样。前两天这不是出了一个段子吗，山东啊，说有一官员在底下开玩笑，也不是说了什么习近平什么的，他那个到不了这个严防死守的位置，但是底下可以互相举报，他那个气候已经形成了，立刻被人报告了，饭桌上还跟着一块乐呢，就跟原来老毕啊在那一块唱小曲儿，还在那儿啊嬉笑怒骂，马上就被人举报了，然后那官立刻就让人给办了。据说之前的什么什么苗华何卫东啊，也都是在和自己的部下跟自己的一些故旧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饭桌上啊嘴没把门的说，马上就让人举报了。大家全是透明的，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在警卫局特勤局各方面各种垂直管理之下，所有你的身边人都向上负责，说是保卫首长，实际上是保卫首长的透明。你的言行举止、精神状态、交往癖好，包括你在家里怎么搞钱、怎么弄这个，所有的这些东西源源不断的都在蔡奇那儿，都在那儿给你盯着呢。所以说，所有的中共高官都是习近平手里的人质，现在管的就这么严。你还想造反？他汲取前苏联的教训，原来不就是上层分裂、诸侯割据啊，地方势力崛起，地方势力这个人家有一套办法，你肯定不可能让你形成势力，上边的这帮你们嘀嘀咕咕门儿也没有啊，绝对给你拿下，彻底切断高官之间所有的私人信任和非组织联系，大家彼此之间都是举报的关系，都是互相盯着的关系，绝对不可能让你咱俩说几句知心话吧，眼下这可怎么办，未来咱们这党和国家怎么门儿也没有啊，那你儿女亲家都不敢这么说。所以说习近平现在他已经最大程度的把这帮政治精英层把它碎片化了，把它碎片化了。当然他这么做也就变成了一个人人自危，互相彼此都不信任啊，没有任何沟通，没有任何人敢讲真话的这么一个死气沉沉的官僚结构，等于现在中共的高层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大家人人自危的这么一个环境。那是超级安全，超级安全啊！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中共，他习近平严防死守，就是为了不走苏联的老路，他把整个的政治精英团体，整个上层变成了一支不敢思考，不敢交流，唯唯诺诺的集体性的，哪位老师说的呀，政治僵尸队伍，就变成了这么一帮人，严防死守，绝对不会出岔子。这个呢，因为他总结，不断总结历史的教训，他在一直，你这个局他会不断的形成，但他会不断的见招拆招，在破这个局，所以说这个时间就会非常的漫长。这件时间拖得越长，那最后的那个倒塌就会越惨烈，结局就会越血腥。所以说这件事呢，你比如说弄得一半，你像东欧七国好好的慢慢就转过来了，最后呢也没咋地。但现在习近平包括三胖那边啊，半步不退，现在是严防死守，那最后历史车轮一旦碾压过来的话，那最后是超级血腥的。所以说整个中国呢，未来啊，现在看没有任何可以协商调整的余地，转型改良改革现在是没有这方面的出路了。现在所以说未来更多的就是暴力和革命，因为你没给大家留下任何中间转环的灰色地带和空间。所以说今天呢，正好利用周末这个时间啊，我把我最近的一些想法综合起来啊，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好，那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经济金融界今天的数据都普遍怀疑，以其中的住房消费为例，根本无法理解。刚才我只说的是租房啊，很多朋友总结了其他的，说美国的住房支出包括房贷、房产税，尤其是房租，哎，占很大比例。今天公布的住房支出根本无法解释。说上周鲍威尔在本月议息的会议上讲话中公开怀疑就业的数据，说可能有几万人的偏差，那美国的统计数据跟某大国现在有一拼了。那咱们俩的观察是一致的啊，美国的统计局原来也这么干，这够厉害的。说账，说中国绝对不会，中共国权贵阶级几百家了，他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权贵利益的，别指望他们毁了自己的财富。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城市具备民主宪政的素质，中国民众转型的机会其实就是80年代初啊。我跟您这么讲吧，如果就是80年代啊，当然现在有很多人回顾叫火红的80年代，真是到了80年代那时候翻过来的话，中国现在无非就是另一个俄罗斯。那现在在台面上的，在权柄这个椅子上坐着的，又是另一个强人。因为整个的民众基础它就是这样的。你看苏联那边，俄罗斯那边呢，还是偏西一点的，比中国这边实际上是要更往现代文明更进一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闹成了，中国没闹成啊，人家是要更进一步的，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民众，要比中国要更先进一些。可是现在呢，如果中国当时80年代闹成了，那现在的结果啊也是那样啊，无非呢它不叫共产党了，它叫一个什么别的党也是一样。梁ZZ 说，听大亨这么说，中国难道真没希望了吗？我认为不一定，只是时期没到，秦始皇太厉害呢也一样倒台，最重要的是没到时候。当然我特别同意您这个结论啊，那不可能，他是万年牢嘛，这个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说呢，时间可能是击败中共的最大的一个敌人，但是呢这个时间有多长啊，我相信呢我们的有生之年可能够呛，也可能看着习近平死，看着这一茬共产党倒，但又会产生另外的一个怪胎，因为整个的民众的各方面的这种觉醒各方面差太多了。尽管也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中产阶级，但是那个脑子里装的东西和别的国家，像台湾，像当年韩国的那个中产阶级 装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我是不乐观了。秦始皇厉害，秦始皇当时那整个的秦制啊，当时呢那么一个小国一下控制了那么庞大的地方，那和现在的科技手段和现在的管控能力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秦始皇那么厉害都倒了，我跟你讲，现在的共产党比秦始皇那不知道要厉害 N 多倍，那都不是十倍百倍，要厉害的多得多了啊，多得多了。基阳说中国以后就是个拉美加俄罗斯，再出来一个独裁者普京，表面民主也会是拉美那种权贵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我认为差不多，这个痛苦的过程是一定要走的啊！你比如说眼下的这场俄乌战争也是普京整个的劫持民主以后的强人政治的一个极端。那将来普京嗝屁了，那俄乌战争这块将来你比如说两边比吧，未来人乌克兰加入欧盟，人家的 GDP 啊各方面老百姓的生活层层的上去了，你这边还靠卖油，大家也不买啊，就出现这么个情况，越来文明越衰退，那下一次人们就别普京了，咱们就搞一个普京 2.0 啊，就不像普京这么霸道，能不能搞个稍微温柔一点的，稍微权势小一点的啊，他就会逐渐的慢慢的减弱啊，最后呢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政治人物来掌权，这就有可能了。你比如你看现在的东欧七国，现在呢你要说哪国总统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为什么呢？就是普通人一个了嘛。可是一开始的那几位我相信大家一开始还都有印象，结果现在转型到今天，大家转型到谁都不认识的时候，这国家基本就正常。所以说未来俄罗斯也会出现这么一幕啊，将来那个人可能我们都说不上来了，那就对了啊，这国家就有戏了。说到中国呢，这伟大领袖的这个情怀恐怕还要持续很多年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今天呢是周末啊，祝大家周末快乐。如果明天没出什么大事儿的话，那明天我就休息了。那在周日的正常时间，我们再见。